是希望之星安宁疗护关怀中心的许国兴，很高兴您能够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的讲员张祖仪皮肤专科医师，他为我们所说的主题是黑色素瘤的症状、治疗与预防。在我们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讲员之前，那我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与家属克服环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去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与家属提供专业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或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18886638585，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就是现在我们为大家所呈现的这个讲座。此外，我们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和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30到12:30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此外，我们也举办各类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抗癌咨询和社区资源，也发行希望星源关怀季刊，欢迎您把这些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好，今天呢，我们的讲员是张祖仪皮肤专科医师，他为我们所呈现的主题是黑色素瘤的症状、治疗与预防。张祖仪皮肤专科医师现在任职于奥普顿医疗网皮肤科医师，他是前印第安纳大学皮肤科讲座教授以及黑色素瘤内科部主任，曾任教做教授于威斯康星大学、莱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南加州大学以及洛杉矶加州大学，受训于台大皮肤科以及芝加哥大学皮肤科住院医师。他也是梅玉诊所 Mayo Clinic 皮肤及流行病学临床研究员。我们庄医师经验很丰富，今天我们就把讲座的时间交给他。
OK，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庄祖仪，我现在在加州开业，我曾经在大学里面做大学教授，那么黑素瘤的研究曾经是我的研究以及教学的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对于黑素瘤本身的了解是稍微多了一点。我在介绍这个黑素瘤的时候，我先把一些数字跟各位介绍一下。黑素瘤在美国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每年在美国大概要花上$80亿在治疗这个皮肤癌。我现在讲的关于皮肤癌，我们台湾的人一般都说叫做皮肤癌，但是大陆人都说它是皮肤炎，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说它是癌症，就说是皮肤癌。那皮肤癌其实不光只是黑素瘤还有其他的像基底细胞癌、还有鳞状细胞癌、 这都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皮肤癌。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讲这个黑素瘤黑素癌。那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黑素癌在美国花掉$80亿的治疗。这个黑素瘤有多危险？其实真正讲起来，它的危险性并不见得比其他的癌症来得严重。比如说肺癌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可以高达90%。那么黑素瘤本身的死亡率呢，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大概平均大概15%左右。那也就是说，得了黑素瘤的人大概85%他们是没问题的，他们都可以活下来这个不受任何影响。那么跟黑素瘤类似的癌症呢，像我们男人常常有的叫做前列腺癌，这个比率跟那个死亡率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另外一个女性常有的乳癌，它的发生率跟它的死亡率跟黑素瘤其实都差不多，都差不多。那怎么讲如果是讲这个那个发生率的话，这个死亡率是差不多，但是那个发生率的话，乳癌就是大概有黑素瘤的3倍，那前列腺癌呢大概是有黑素瘤的3倍，但是死亡率是差不多。那因此讲起来黑素瘤本身并不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一个病，但是呢我们讲到这个黑素瘤呢就谈虎色变，好像觉得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在黑素瘤在白人的身上，这个黑素瘤的比例是蛮高的，但是在我们东方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黑素瘤的比例并不是那么高。黑素瘤呢有几个基本的观念大家要了解的，就说第一个，黑素瘤在中国人的身上比例并不高，很高是一个。还有呢，中国人身上的黑素瘤呢长的位置呢跟白人不太一样。中国人的黑素瘤呢通常长在肢体四肢的部位，比如说手啊脚啊，有时甚至于在那个指甲里面或者有时候长在那个嘴巴里面，眼睛，这种特殊的部位比白人多得多。白人呢一般都是在身上，特别是背后啊脚上啊这样子。那这个数字呢韩国人日本人跟中国人非常的类似，就是我们所长的黑素瘤的位置呢是跟白人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再讲到关于这个癌症这个危险性，那黑素瘤呢差不多可以跟其他两个癌症呢相提并论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乳癌，还有男人的这个前列腺癌。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一点非常危险的这种癌症呢，大概是最危险的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常有的肝癌。肝癌的死亡率是蛮高的但是在美国人这边肝癌的比例并不是很高。那这就有关于这个癌症方面的一些统计数字。黑素瘤在美国它的发生率呢几乎每年在增加，但是呢这个黑素瘤所造成的死亡率并没有每年增加，几乎是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程度。那也就是说这个黑素瘤这几年来呢一直增加的这个比例呢，可能增加了一些不会致死的黑素瘤。那黑素瘤当然有很多种，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说有哪几种的黑素瘤。那黑素瘤呢有一些增加的一些黑素瘤呢产生不会造成死亡，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黑素瘤？那这种黑素瘤一般都是因为那个阳光的照射过度引起的，所以因此我们等一下再讲到关于预防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提到一点，有些是黑素瘤是可以预防的，那我们有些步骤要做。所以再提到一种关于是黑素瘤本身它的发生率在美国这里是每年的增加，但增加的呢都是一些不会，大部分是不会致死的黑素瘤。 那因为它的死亡率呢，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呢，始终都没有进那个大幅的增长，表示说这个致死的这个 A 瘤瘤本身它的比例并不是很高。那到底A 瘤瘤在人的身上到底它的发生率是怎么样讲？那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比例来讲，在白人的身上，这个黑素瘤的比例呢非常的高，大概差不多是发生了四十个人当中，就可能会有一个白人得到黑素瘤。那么亚洲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大概700个人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得到黑素瘤。那得到黑素瘤本身并不是说就是死亡率就很高，或是这个很危险啊。有一个数字可以给各位做个参考啊，比如说在黑人里面，这个黑素瘤如果发生的话，黑人在黑人当中，他的死亡率可以高达40%。就是说得到了黑素瘤，它的死亡率将近一半。亚洲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这个得到黑素瘤以后的死亡率呢大概是30%，白人呢13%。那么这个人代表一些在白人身上所发生的黑素瘤呢，可能大部分是比较不危险的，可是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所发生的黑素瘤呢，可能是比较危险或致命性的。那黑素瘤呢长的位置呢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最常见的黑素瘤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长在手脚四肢，远大于在身上的。那长在嘴巴里面眼睛，甚至在脑部的这种黑素瘤呢，比例也蛮高的。那统计数上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在四肢上所长的黑素瘤，在中国人身上大概是将近50%。那么在这个黏膜口腔眼睛或是脑部的这些黑素瘤呢，可以将近20%。比较上来讲，白人长在四肢的黑素瘤的比例呢，很可能只有2%；长在这个黏膜、口腔、眼睛，可能就1%。那白人的黑素瘤呢，大部分呢都是比较表面浅，也就是说危险性不高的那种，大概65%都是属于这种形态的。那我们很不幸看我们中国人所得到的这种比较不会致命性的这种黑素瘤的比例呢，大概只有8%。所以这是一个一般的一个统计数字，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为什么黑素瘤本身不那么危险，就是看看它的那个死亡率并不是那么高，大概15%左右，那也就是说85%的人都可以活得好好的。主要是因为说这个黑素瘤本身呢，它分成几个我们的期stage 期，有4期，基本上4期。那一般来讲，第一期呢都是比较薄小，那产生在一个不危险的部位，这一位就属于叫做 stage 1跟 stage 2的，大概有85%的病人都属于这个 stage 1 stage 2。也就是说这一有85%的人，大部分呢都长了那种黑素瘤呢，不会转移不会造成很大的危险性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把整个的这个黑素瘤的这个危险性呢，或者致死率呢往下拉，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原因。那什么人或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得黑素瘤？那在我们就提到了，这叫做危险因素。什么是危险因素？那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有人长，我们叫做一般中国人我们讲叫做痣，长痣。这个痣呢，数 后有一个人他身上的那个痣呢超过100个，那么他就带了一个危险因素，就是他得这个黑素瘤的可能性就比一般人大得多。那我们中国人身上，我这在我的经验里面是很少看到有人身上痣长得过了100个，可是在白人身上我倒是看到不少，所以这种人就会被列入第一个危险群，他属于一种有高危险因子的。第二种呢是那种有那种很大的痣，那大概你在你的周围四周围呢，亲人呢、啊、或你自己，或者你很少看到这种长得很大很大的这个痣。那我们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是看到很多，特别是父母呢看到小孩子长了一个很大的痣的时候，他马上会把他带到我们面前来问我们意见怎么样。所以这种叫做大的那种痣，这种有大痣的这种病人呢，他得这个黑素瘤的可能性呢就蛮高的。那一般来讲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大概是3% 的人有这种很大很大的痣的，那这个得黑素瘤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但是你不要误会了，这个所谓很大很大的痣是很大很大的，不是说什么手掌大的那种，那不算。因为这有时候大到这种是几乎是身体大概有1/3、2/2就全部都 cover OK。 那第三种有危险高危险性的人是说他已经得过了黑素瘤，那么这时候他再得第二个黑素瘤的可能性呢就比较高 OK。 一般的统计数是说大概有10倍，所以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得了黑素瘤，他得第二个黑素瘤的可能性呢就增加很多。第四种就是说家里人或是亲戚有黑素瘤的历史，那这样的话他本人就可能有比较高的这种危险因素。那一般来讲人家是说大概是三倍左右。第五种那就是讲到这个阳光咯，我们叫做 UV light， 这个紫外线的照射。那么紫外线的照射呢造成大概有一些个统计是说是这样说了，但是可以信之可以不信，大概65% 的melanoma是因为这个紫外线照射引起的。那么紫外线的照射有很多种，有的是长期的照射像在外面农地工作的农夫在海上打鱼的渔夫经常累月的在曝晒在阳光之下，或者是那种喜欢打高尔夫的人整天在那打太阳下面打高尔夫球，那这种经常的照射的这是一种。还有人就是有人就是特别跑去晒太阳比如说去在这个海滩去给他晒了1-2个钟头，这种短期间的非常强烈的这种紫外线的照射，这也给一种可能性。那么还有就是说有的人的皮肤呢特别的白，那当然知道我们中国身上不太多了，但是有的人皮肤特别白，那么他对于这个紫外线的照射呢本身非常的敏感，那这样一来的话他就产生了一些危险因素。所以这紫外线本身也是一个危险因素，那这个危险因素还要相对的看着这个人的皮肤、他的工作、职业等等，还有他曝晒在这个紫外线下有多久，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那第六种，而且我认为可能这种是最重要的，是有的人呢，他的那个基因有突变，就是它的突变的基因呢造成黑素瘤的生长。那有多少人有这种突变基因呢？现在我们的统计数字来讲大概是 10% 的病人他有那种突变的基因。那你想看如果说有突变基因就会造成这个黑素瘤，那有没有可能先查到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这个突变的基因？那理论上是可能，但实际上的运用还不行。那你这当然你可以听到说像那个有人得这个乳癌呢现在呢有一些实验 可以测出来某些人也会带这种危险的基因，但是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办法呢，在黑色瘤身上还没有实现，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 test 能够告诉我们说哪些人身上有这个危险的这个基因，那么可以做事先的预防，所以至少在这个黑素瘤本身还没有，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坏的这个基因哈，这个突变基因本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征兆啊，说这个人可能会得黑素瘤，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很多研究的重点都在这方面。那么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这个治疗方法，也多半在想办法能够看看能不能够改变或是纠正这种突变的基因啊，把它化解。这当然是很多现在这种治疗方法里面的一个想法，但是变成一个真正有用的、实际上可以用的这种治疗法时间还不到，还要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几个危险的因素呢，包括它的痣太多，数字很多，很大的痣，那么以前就有过黑素瘤，它得第二黑素瘤可能性可能比较高，亲人有黑素瘤，照射阳光过多，还有就是有可能带的这个变体的这个突变的基因。那么黑素瘤的样子是什么？那如果说你讲到痣，黑素瘤的样子就像痣，可是呢，它这边有几个不同的地方。那么一般来讲，我们用一个英文字叫做 A B C D E 来描写这个痣有什么不同。A 呢，英文字叫做 asymmetry， 就是不对称、不平衡的意思。B 呢，代表 border 就是这个字本身的这个边，是不是一个圆形的边，或者是一个有正规样子的边，还是说那种那个边呢，就是不整齐 ？OK。C 呢，代表 color， 颜色。那这个颜色呢，并不是说很黑很黑的痣不好，而是说在一个痣里面有不同颜色，比如说一部分是黑的一部分是褐色的一部分是淡淡的褐色，还有一部分是红色。那么就是说，在一个痣里面呢，有不同的颜色，这本身代表一种危险。OK， 这是 color。D 呢是 diameter 就是大小。那一般呢，我们用的标准是大概是六个毫米 ，6 millimeter。如果大于六个毫米，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大。最后一个 E 呢，一般来讲就是说evolving 就是改变。那痣如果说一直是那个样子，那就没有改变哦。但是那个痣呢，最近改了样子，那个大小变呢，颜色变呢，那个样子那个 shape 样子变了，那这个就是代表 E。所以如果说一个字里面本身有 A B C D E 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那就表示这个字呢有危险性，这个字可能不是普通的字。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是需要去看个皮肤科医师，或者是做个切片，看看说这个字本身在这个显微镜下有没有代表怎么样的变化。所以这种不寻常的痣，或甚至于说黑色素本身，黑色瘤黑素瘤本身就是有这几个现象出现 A B C D E。 所以如果说你说要看说黑素瘤是什么样子，那么这就是 A B C D E， 就是我们要集中目标的对象。 OK， 那黑素瘤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有好几种。那么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呢，就是有那种比较表面的我们叫 superficial spreading， 就是比较在表面的很浅的另外一种是就长得一个像瘤一样肉瘤的样子，我们叫 nodule。 OK， 也有长在这种脚底的、手掌的 我们叫 acro-lentiginous， 就是在那种末梢肢体方面的。还有呢，有的是长在脸上，在脸上看起来像那个好像那个斑啊，那样的一个长久不离开的斑啊。所以这个黑色素本身在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这几种 ，OK， 非常浅的啊，另外一种是像瘤的啊，有的是长在这个很奇怪的地方，像脚底啊，手掌啊，还有嘛就在脸上。那这些黑素瘤发生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做诊断？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说黑素瘤呢是真正的黑素瘤，或者它只是一个变态的一个痣？那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诊断来讲呢，我们还是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突破。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做诊断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关于说表面上这个瘤出现的样子，我们叫 clinical features， 就表面样子，就像我们刚刚所用的 A B C D E 这五个因素来判断这个瘤本身呢，是不是良性，是恶性，是痣，还是真的已经发生变成那个黑素瘤。第二个呢，是我们皮肤医师呢常常用一种很特别的带着光的那种放大镜我们叫做那个 thermoscope， 那种放大镜呢可以把这个瘤本身呢在这个放大镜下呢看起来呢更清楚，而且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颜色跟纹路。用那些东西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做判断说这个很可能是早期的黑素瘤，那这样子我们就可能做下一步的做法。那么这只有这个皮肤医师自己本身有的一种特别的工具，你个人病人本身是不会有这东西的。那第三种的方法就是做切片呢，就是把这个黑素瘤或者是这个痣的一部分切下来，然后用这个显微镜来检查，看它有没有黑素瘤黑素瘤本身的这个病变。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一些诊断方法，都是在这个大学或是研究机构他们所采用的。那这些方法呢，对于一般的职业的这皮肤科医师来讲并不实用啊。这里面包括说那个超音波啦，电脑的这个扫描啊，电脑的这种image， 电脑的这种形象，这种系统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在这种实验或者是在研究的这个阶段，还没办法变成一个真正实用的一个诊断方法。所以诊断方法在目前为止还是只有靠眼睛看这个瘤的样子。第二个呢，用那种特别的这个工具特别的这种放大镜去看看这个瘤的形象。再来就是用病理的切片来做个诊断。那然后提到我们讲关于这个 melanoma 的这个治疗，这个黑色素的瘤的治疗呢，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说很明显的突破。也就是说现在为止用开刀还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那开刀的方法当然有不多种，完全要看这个黑素瘤本身的厚度大小来决定刀要开得多大，要开得多深。这都是由那个外科医师或是皮肤外科医师来做个决定。但是开刀本身是绝对现在是最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啊，很多其他的那个治疗方法呢，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提一点。但是这方面来讲，就是不仅是非常的贵，而且效果呢不见得特别好，因为用到这些治疗方法的时候，多半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末期，或是第三期、第四期等等，这种比较难治疗的程度。那我现在再把这个 黑素瘤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这个黑素瘤本身啊，紫外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紫外线的照射对于黑素瘤的产生，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重要的因素反而是变体的突变的基因。OK， 第二个，黑素瘤产生的时候，不仅我们所看到的是有特殊的情况，比如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ABCDE， 那么它呢，这个黑素瘤产生的时候呢，一般呢不痛不痒没感觉。有的人常常会讲说啊，刚才我这边有一个东西很痒啊，我最近有变化，变红变肿变了，那我担心是个皮肤癌。那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会痒，会红肿热痛，这个多半就不是癌。黑素瘤我常常用于一个字，就是它是一个 silent lesion， 它不讲话的，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不愉快，就是那个东西在那里慢慢长。可是呢，它一点都不造成那个的痒啊、刺激啊，什么都不会。但有时候如果这个瘤长久了，有时候它可能会流血，是真的；有时候它可能会破皮。OK， 那开刀是唯一的有效的治疗方法。所有这些用化学疗法啦、免疫疗法啦等等这些东西呢，都目前为止效果都不是很好，特别是对那些末期的黑素瘤。那所有的这些新的，不管是在怎么样宣传啊，他们所能够造成，假如说病人已经到了末期的这个黑素瘤，他所能够延长病人的这个寿命呢，多半都是不超过一年，对吧？这当然是很悲哀的事情嘛，都不超过一年。但是只会有少数的例外，等一下我会提到一点。那这个黑素瘤本身呢，它不光只是在皮肤上，它在严重到末期的时候，它会传到脑部、胸部、肺里面那还有内部的器官。一旦这个黑素瘤传到这种地方，它的死亡率大概是15%。我们刚刚提到的哈，15%。那么提到过，万一是现在最新的一些治疗方法，对那些已经到了末期的皮肤癌末期的这个黑素瘤，宣传很多，那很多的药听说非常有效，但是呢，真正的实际上呢，能够延长病人的寿命呢，是非常有限。但是有一个少数例外，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听到过那个卡特总统，他用了一种药。那个药叫做 Keytruda 这个药呢，让卡特总统呢，大概虽然他已经有一个严重的那个脑部都已经有这个黑素瘤，但是呢，他显然活得好好的，大概现在已经在两三年了吧。所以 Keytruda 这个蛮有名的一个药，对于这些末期的这个黑素瘤的病人，显然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很好的效果呢，很可能只限于少数非常好运的。OK， 这个药也不便宜，这个药呢大概要一年要$150,000。那么平均对一般的人来讲，它能够延长一个人的这个病人的寿命呢，大概将近两年，平均呢、将近两年。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药呢？大概一样有效，但是非常贵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有一种药治疗一个病人，能够给病人呢有一年好好的过日子。这个药要多贵呢？要让这个病人能够好好的过一年，要200万。所以这个药本身就要200万，把一个人的生命延长一年，而且这一年呢过得还算是好，还过得还是不错的。所以因此这方面来讲，就开始引起很多人的争论，就是说值不值得花200万，只是把一个人延长了生命一年。当然很多人是说生命无价， 什么时候都用尽这样的方法能够让一个人延长，总是好事。但是呢，过了一年又怎么样呢？这个人到时候他还是难听一点，还是会死。所以这一年是不是值得这200万？那所以这现在在医学来讲，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 argue， 在 debate， 说治疗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最后的终极目标。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黑素瘤本身呢，他得了以后呢，他有可能再得第二个。那一般来讲，很多人是说大概是1-4% 会有第二次的黑素瘤。那这个第二次的黑素瘤发生的时候呢，一般就发生在第一年，就是第一次发生的第一年，大概60%以上就是会发生在第一年。所以因此呢，有得了黑素瘤的人呢，他的继续的跟踪非常重要。所以一般在我们现在的 practice 里面呢，就是病人大概我们就要求病人每6个月回来一次，我们看一看他有没有什么新的症状表现，是说他可能有第二个那个黑素瘤出现啊，或者有的比较严重的病人，比如说这病人已经那个黑素瘤比较大比较粗，那比较危险，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能要求说这病人呢每4个月或是3个月就回来一次。 OK， 那因为黑素瘤这个治疗不是非常的有效，因此呢早期诊断永远是最重要的。所以因此一定要千万记得这个刚刚所讲的 ABCDE， 就是病人本身可以做的。 OK， 那医生如果说你怀疑，你要找皮肤科医师，你如果找了家庭科医师，他可能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不管怎么样，早期诊断是很重要的。那么这就要牵涉到说病人本身的警觉性，还有医生本身的警觉性。 OK， 所以诊断是最重要的，早期诊断是更重要的。因为一旦等到这个黑素瘤长大了或是扩散了，就非常困难了。那么预防，我们刚才有提到说那个紫外线照射过多会造成严重的问题，紫外线是一个我们唯一能够预防的。你如果带了一个变体的基因，那是很天仙难救，没办法，是没办法改的。可是能够做的呢，就是我们要预防，不要过度的照射阳光。虽然说我们中国人因为照射阳光引起的鼻窦癌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呢，能够预防，你应该做的，你能够做的就要做这个，那就尽量避免这个强烈的阳光，譬如说在10点钟、3点钟到下午3点钟这段时间是阳光最强烈的时候，避免这个。还有呢，用这个防晒膏啊，等一下会讲一下关于防晒膏。那除了防晒膏以外，还有其他的，有的人是穿那种会防紫外线的衣服，这也可以。还有呢，要特意的去晒太阳啊，跑到 beach 啊，或者照那个 UV light 的那种 boost 啊，就是去特别去照阳光，这种事情常发生在那个美国少女身上，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少做的了。OK， 但是就是说预防，避免过度的曝晒阳光。那有关于这个防晒膏，我要介绍的一种就是 Neutrogena 出的一种防晒膏，它带一种东西叫做 Helioplex。Helioplex 是一种能够特别挡 UVA 的。你要在我们现在的那个所有的那个防晒膏里面呢，一般来讲都是挡那个 UVB， 很少有挡 UVA 的。那这个你说接下来这个防晒膏呢，它特别能够挡 UVA 啊。你不管是那个 Consumer Report 怎么讲，你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个人呢是非常强烈的建议说，有机会要用这个 sunscreen 的话，不要忘记这个 Neutrogena 的这个 sunscreen。 好，有关于这个 melanoma 我大概就讲到这里为止。
张医师你好。你好。谢谢你这个这么长经的为我们来讲解非常谢谢。就是说因为我有个朋友呢，他就在这个什么大学这个什么太阳穴那个左边太阳穴靠近那个法源 那个部分呢，它本来是一个很小小的一个黑，他就以为啊，可能你知道开车在加州都是靠这个左手边太阳晒进来，那么他就以为是黑黑的啊，那没问题。但是过了大概他不理他，但过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哎，那个东西啊，那个黑点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以前是平的。后来他摸上去的时候呢，他是有点凸出来一点点，就是有一点浅浅的拱出来，所以他有点害怕了。然后呢，他就听到这个讲座呢，他特别要我问这个问题。那么他现在能做的，张医师，你最建议他应该怎么样做？
我想他就去看皮肤科医师，然后呢，皮肤科医师呢，如果他不能确定说他是什么，他多半就会做一个切片，我们叫 biopsy， 那这样就能确定说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 ，OK？ 但是呢，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的了解，那很可能不是黑素瘤，或是接近于癌症那样的东西 ，OK？ 因为有一些人，我们呢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会长一些我们叫做 keratosis。那么这个 keratosis 本身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平的，那后来慢慢就会长起来，那皮肤那上面呢有点那个 rough， OK， 但是一般来讲很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一种keratosis， 这是我们讲的。但是如果说皮肤医师如果看了以后呢，他可能他的判断很可能会比一般家庭医师会准确的多，那么这时候他如果认为需要做个切片，那么他会做个切片，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大概是什么。
哦，这样子哈，
这是我的建议。
这个最好就马上第一步就是皮肤科医师。
对，
然后就
不要去问那个家庭医师，家庭医师一般人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但是让皮肤科医师来决定。
那非常非常谢谢，让我的朋友听到有这个讲座，他就没有问这个问题。好，另外一个就是他大概有就是这样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听的时候，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预防我们能够做的，这是不是？我听起来好像如果他有这个基因的话，基本上。他已经真的好运气了，已经拿到这个基因了，就已经可以断定说可以发展这种黑素瘤的，是不是啊？
对，那个方就完全没有办法打，还要发生再去发生了，对。但一般来讲，目前为止我们也所知道，多半是病人已经得了黑素瘤以后，我们所做的研究发现说啊，原来他带有这个基因，带有这个变体的基因，这都是。事后诸葛亮，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并没有办法，就是说在事前就知道说，哎，你有，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基因改变？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有了这个基因，那也就是听天由命了，没办法。那所谓的预防呢，就是说只预防那种紫外线那种是另外一种比较不会致命的那种皮肤癌。
所以这个这看好像暂时没有这个突破，就是说只能够刚才你提到说有一些很贵的药，无论是一年15万，一年200万等等
200万，
哇，这些真的只能够延长一点点的生命。
对，这种都是针对那种已经叫做 advanced stage， 已经到了那个末期，已经到了那种比较危险的，已经 spreading， 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这已经开刀已经没用了那个化学疗法没用了，是什么都没用的时候再用这种方法。那这种方法就是说最多只能够延长病人大概一年两年。
好，张医师，我想我最后有个问题，就是刚才我听到那好了，那已经是确定了这个病了。那么当然各部的治疗，刚才我听起来最好的就是早期啊，早期如果能够发现它，能够来就是对它来有去门，以及这个关键点不给它扩散啊，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医治。但是我就想知道扩散那个本能有没有一个感觉，或者是他本能，或者说等等，你说脑部啊、肺部啊这些，他本能有没有一个感觉可以知道的？这样，
最糟糕的是完全没感觉。
哎呀，
完全没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遗憾的，就是没办法，你完全甚至于说它只转移到皮肤，比如说从皮肤的 A 点换到皮肤的 B 点，连这个它也没感觉。
哦，
他的唯一的知道就是说，哎，奇怪，怎么我在那个地方看到一个黑点？哎，怎么我在那边看到黑点？就最近我就有个病人，有个病人呢，我把他开刀了。那开刀以后，那大概是我也就是每半年给他发裸一次。到了发裸一年之后，就在几个礼拜以前，他告诉我，他说，哎，我旁边看到有几个黑点。我说啊，糟糕了，完了，就开始就是转移了。病人完全没感觉，他只说奇怪。那他女儿也说奇怪，怎么会有这个黑点出来？我说、啊、这个不是奇怪，这就是转移嘛，就是皮肤的转移，病人也没感觉，他女儿也没感觉，都不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有任何。那传到里面去，那更是不知道了，要到脑部啦，到了肺部啦，完全没感觉。
哦，所以听起来。黑素瘤这个我们比较被动的，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被动一点，但是呢起码你庄医师你跟我们这样讲解的时候呢，有一些的注意点，或者是说你说防那个刚才你说UVA 的那个氯气氢的那个、你觉得比较非常 recommend 啊，那个防晒霜它有没有说就是某一类吗？就是说那个度数有不同嘛，哈，都是那个牌子嘛，氯气氢的，它会，
对，
我们特别要看后面，它说是挡那个 UVA 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它里面有个东西，它有个叫做 Helioplex 是这个名字。Anyway， 氯气氢出品的东西呢，都有带这东西，
哦，
氯气氢的就可以，别的牌子就不一定。因为别的牌子，因为它这是专利嘛，所以别的牌子并没有这个东西。
啊哈哈哈！哦，这样子的。
对，这个就氯气氢的东西几乎它都有。那么 ，sunscreen 本身呢，它有一种数字，那个数字呢是代表那个 UVB 的保护数字。啊，比如说，假如说我们看到一个50，它讲说是那个保护 UVB 的系数是50，这跟 UVA 没关系。所以 UVA 呢，就是说你有没有这种那个防 UVA 的东西，这才重要。但很可惜呢，到目前为止，这个 UVA 本身呢，没有那个度字，没有那个数字，没有那个度数。所以我们现在也很烦恼，说怎么样给这个 UVA 的这个防那个防止的这个给它一个数字，现在没有数字。现在只有说你有没有这个东西可以挡这个 UVA 的，所以。这你在看到这个牛舌金啊这个 sunscreen 的时候，你看到的数字是讲 UVB，跟 UVA 没关系。
哦，对。
数字来讲，一般的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最多那个 recommend 到50就好了，不必去买那个100的啊什么，那些都已经没什么用，50就够了。
哦，50，
50，
好。好，非常，谢谢，庄医师啊，帮助我们讲解。庄医师呢，因为他个人的行程，他就说没有办法再来有这个对其他我们在线的朋友有这个 Q&A 的这个问答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谢谢庄医师的同时我们也这个下一次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题目，我们就是5月16号这个Rayleigh效应，这个是诺贝尔奖得主这个解剖老化之那个秘密这个讲员呢将会是郭元龙医师他是真爱家庭其中一部的负责人他会为我们讲解连同这个讲座我们还有电话关怀热线以及这个社区讲座抗癌咨询还有社区的资源甚至没有保险的病人我们都是提供免费的帮助，那么因此我们需要普罗大众我们对我们的支持只要你有感动任何形式的支持呢，我们都欢迎1块钱我们不嫌小
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听众朋友参加这一期的讲座。那么如果你对我们以后讲座有兴趣的话，请到我们的网站这个 heartofhopehospice.org 这个上网报名未来的讲座。谢谢各位，下个月再见。